这两天，日元出现了突然直线拉升大涨的情况，短短两天，汇率从163.85一路狂奔到157.57，涨幅接近4%，美元指数同期跌了将近1.6%。但这并不是市场自发的反弹，而是美日两国近30年来头一回联合出手，导演的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就是大戏。先说背景，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前稍微拉一拉。从今年5月开始，日元就一路走弱，最惨的时候一度跌到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也不复杂，有三座大山压在日本头上：一是中东局势升温，油价跟着蹭蹭往上涨，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国，进口成本直接吃紧；二是日本长期背着财政赤字这个包袱，喘不过气；三是日美之间的利差越拉越大，国际资本自然往高息那边跑。有这三座山压着，做空日元的资金蜂拥而入。日本央行虽然也不是完全坐视不管，之前已经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下场买入日元，抛售美元，试图拖一把汇率，可每次都是杯水车薪，独木难支，撑不了几天就被打回原形，重新划回贬值通道。眼看单靠自己扛不住，日本这才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求援，最终促成了这场极其罕见的联合干预。7月30号，第一幕正式拉开帷幕。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突然拉升，短短50分钟之内，从162.80一路窜到157.80，速度快得让所有交易员措手不及。市场传出消息，说是日本政府和央行同时下场，大规模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硬生生把汇率从悬崖边拽了回来。这波拉升之后，日元一度又回落到159.5到159.9的区间，下午1点过后，又再一次急速拉升到158.5到158.9区间，来回拉扯，惊心动魄。跟着同一时间，美国财政部也没闲着，只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大型银行做了一次汇率询价，业内叫 rate check， 也就是所谓的货币检查。这个动作说白了就是光问价不下场，只收集市场报价，不立刻买卖，属于正式直接干预之前的前置试探信号。政策层级要比之前市场见惯的口头喊话高出一大截，是极具威慑力的官方警示。别小看这个只问不买的小动作，它相当于向全球所有外汇交易者放出明确信号，美方随时可能真金白银下场。日本媒体后来评价说，日美在同一时间段联手干预汇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几十年都难得一遇。当天，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接受了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直接放话说日元被严重低估，市场早晚会意识到日元本该更强，还特意补了一句，自己一点都不担心日元升值的势头。这话看着云淡风轻，落在做空日元的对冲基金耳朵里，分量却重得很。到了7月31号，剧情又出现反转，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政策委员会以8-1的投票结果决定维持1%的利率不变。九票里唯一投反对票的是政策委员高田创，这位是出了名的鹰派。从2025年9月以来，每一次会议他都主张加息，是委员会里最强硬的声音。这次他提议加息0.25个百分点，涨到1.25%，理由是形势已经进入新阶段，日本央行需要灵活应对海外发展带来的需求冲击所导致的价格上行风险，以及海外金融状况的变化。可惜提议没能说服其他委员，最终被否决。利率决议一出，日元瞬间又往下掉，跌破了160关口。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也没给市场带来太多新的支撑，只是含糊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仍存在加息可能，并未明确短期内会否行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一度让市场对干预的长期有效性产生质疑。日本一看光靠喊话还是没用，只能第二次真金白银下场。这次的规模堪称历史级别，当天投入8.45万亿日元，折合大约528亿美元，创下了日本有史以来单日外汇干预的最高纪录。智商所的数据显示，当天日本的大手笔买入直接把日元的交易量推到了近12年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一次美国的态度也从光动嘴变成了真出手。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 卖出欧元，买入日元，规模估计在100亿美元上下。同时，纽约联储还要求至少两家美国大型银行核查日元对欧元的汇率。这是美国近30年来头一回直接下场帮别国拉汇率，属实罕见到了极点。这场戏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川普当天召开内阁会议，路透社记者趁着公开拍摄环节的机会，从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肩膀后面拍到了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在带着下划线的代办事项几个字下面，赫然是一行小字：买入日元50亿到100亿美元。这张照片拍摄前大约两个小时，路透社就已经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提前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通知了多家银行可能于当天干预日元市场。无论有意无意，照片已经流出，这下谁都看懂了，美国这次不是虚张声势，是玩真的。财政部发言人对此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也没有正面回应财政部是否出手支撑日元的问题，可市场早已用脚投票。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就在照片曝光前后，美元对日元汇率从约 158.9 跌到约 157.6， 跌幅约 0.8%， 做空日元的资金开始集体恐慌性平仓。那么问题来了，美国这次为什么这么卖力气要帮日本撑腰？原因说穿了也不复杂，主要是两层现实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层，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一旦日元崩得太狠，日本国内为了自救，必然要大规模抛售所持有的美债，美债市场一旦被砸出坑，收益率飙升，融资成本暴涨，美国自己首先扛不住，所以这次出手，说白了是在保自己的后援。第二层，日元长期极端贬值，会放大日本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拉大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这跟美方一直强调的缩小双边贸易失衡的诉求背道而驰。再加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已经在多个场合明确向美方示好，在日元连续贬值的关键节点主动向川普政府求助，基于两国长期的同盟关系，美方这次出面配合也算是顺水人情，情理之中。让我们再往深一层挖，这背后其实还牵扯着美联储目前面临的加息困局。日元大跌带动美元上涨，美元上涨推高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收益率一涨，市场实际融资成本跟着水涨船高，逼得美联储被动加息压力陡增。而美联储的很多决策本质上是被市场推着走的，比如隔夜融资利率 SOFR， 一旦它上涨的过猛，美联储可能就得被迫跟进加息。七月底，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到 4.74% 的新高， SOFR 也跟着爬升，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一度冲到 78% 以上。可问题是，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真加息，天亮的 AI 产业相关融资首先就会受不了，他们最怕的就是利率上涨，美股必然要跟着遭殃，那个酝酿已久的金融风暴很可能随之降临。于是7月29号晚上，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可即便如此，美股当天还是大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因为当时日美汇率的 K 线走势已经到了极其恐怖的临界点，加速下跌一触即发，随时可能引爆不可控的连锁风险。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日元被推上了前台，充当了美国的压粮官，靠着这场联合干预，硬生生把市场的恐慌情绪给稳住了。有分析形容，这整场战役的核心层是美日两国政府，仅第一阶段就投入了将近700亿美元，加上外围跟风的机构资金，规模保守估计也在数百亿美元级别，两天下来，核心层加外围合计的规模估计能到1000亿美元以上，堪称一场名副其实的千亿美元金融战役。不过这场操作虽然打得漂亮，长期效果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汇率这个东西从长期看，终究取决于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取决于自然利率，自然利率又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就是常说的 TFP。 日元长期走弱的根子就在于日本经济效率增长乏力，自然利率长期在负值附近徘徊，看不到起色。放眼日本现在的产业版图，除了精细化工、半导体辅助制造材料、 高端精密机械这几个小而美的细分领域还能占有优势，其他曾经笑全球的造船、通信、家电产业，这几十年下来早已风光不再，几乎全军覆没。而且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到日本有哪个新兴行业真正展现出崛起的希望。就连汽车这个还能撑起门面、带来大规模收入的行业，如今也被挤下了世界出口第一的宝座。在电动化和智能驾驶的新浪潮里，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说到底，日本这一轮并没能真正抓住 AI 浪潮的红利，自然利率恐怕会长期低迷，甚至滑向负值深处。而美国这边的生产率还在稳步提升，一升一降之间，美元长期走强、日元长期走弱的大方向，很难被一次两次的干预彻底扭转。这就好比靠吸毒提神，第一次吸完，精神头确实立竿见影，可药劲一过，立马打回原形，比之前更加萎靡，下次还得加大剂量才管用，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很可能彻底废掉。美日这次联手干预，本质上就是用行政力量硬把汇率摁回不该在的轨道，可只要两国一松手，市场资金立马卷土重来，继续做多美元，做空日元，把汇率拉回它本该去的地方。今年一月底四月底的干预其实都是同样的剧本，热闹一阵子，最后基本没什么实质效果。从国际大行给出的预期也能看出市场心理的真实想法。短中期来看，机构给出的目标价大概在148到155这个区间，说明大家承认这波操作短期甚至中期确实能拉住盘面。可一旦拉长到长期，预期价格又悄悄回落到158到160左右，这说明市场对日本长期的经济基本面压根没抱太大信心，觉得该贬还是得贬。高盛的策略师团队也直言，干预并不是解决日元疲软问题的可持续方案，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如果没有真正的利差变化配合，外汇干预的效果注定相对短暂。另外还有一层逻辑是，日元走弱的另一大因素是极低利率催生出来的套息交易在作祟，大量国际投资者从日本借出低息日元兑换成其他货币，跑去投资相对收益更高的市场，这就导致市场上流通的日元越来越多，而且不断被抛售套现。真正能遏制这种套利行为的只有日本央行实实在在的加息，可日本央行至今仍然不愿意在这方面迈出更坚决的一步。所以说，日美央行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那些短线做空的空头，而是这群靠着息差长期从日本市场抽血的国际资本，这才是真正的大头。更麻烦的是，日本现在还面临外贸逆差的压力，一旦从传统的顺差国转向逆差国，外汇必然会持续外流，日本还得不断拿日元去换外汇采购物资，这又会进一步压低日元汇率，形成恶性循环。只要逆差状态持续，只要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还在，日元走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不会因为一两次手段高超的干预就被彻底逆转。毕竟日元走低的根源从来就不是短期国际炒家单方面推动的结果。客观说一句，这次日本央行和美国财政部配合的这一整套动作操作水平确实值得打高分。从时间节点的精准把控到信息发布的层层递进，先是市场预警，接着财政部下场喊话，然后美联储询价，日本央行同步询价，无意间流出的照片，真金白银的下场操作，最后踩着美联储公布不加息的节点，日本央行按兵不动，整套组合打下来，环环相扣，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可惜的是，再高明的手段也只是把日本汇率从 ICU 抢救回了普通病房，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真要恢复健康状态，靠的终究不是汇率干预这种临时止痛药，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重塑。这场仗，美日这边暂时赢了第一局，但市场会不会一直被狼来了的把戏唬住？那些靠息差从日本源源不断抽血的国际资本，会不会在第二次、第三次交锋中卷土重来？这些问题眼下都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后面的路恐怕会非常颠簸。